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4月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香港法院今天判处占中运动9名主要成员罪名成立，各界反应如何？判决是否可能进一步撕裂香港社会？我们有来自香港的最新报道。另外，继整肃高校教授和学者后，中国当局展开新一轮对网络公知和民间歌手的整治，谁是新的清洗目标？言论思想被限缩，人民还有多少自由空间？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独立中国时评人来和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解读，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欧盟领导人与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二在布鲁塞尔举行年度欧盟中国峰会，不过双方在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分歧为这次的峰会罩上阴影。路透社在星期二报道，在多年来让中国自由进入其市场之后，欧盟对北京在其市场自由化上进度缓慢在失去耐心，并且对中国国有企业在欧洲控制一些市场以及收购战略工业越来越感到担忧。报道表示，欧盟今年希望中国将对欧洲投资者开放的允诺付诸于书面承诺。4位欧洲外交官表示，欧盟与中国的谈判人员在星期二上午达成了一个暂时性的声明草案。像美国一样，许多欧盟国家也希望对中国的工业补贴和强制转让技术等加以制裁，尽管欧盟更希望以对话而不是贸易战的方式进行。中国否认希望主导欧洲某些行业，并且一直坚称以双方互惠的双赢方式来发展同欧盟的关系。台湾媒体在今天报道，美国大型国防承包商雷神公司将为台湾海军舰艇进行雷达翻修，以提高台湾海军舰艇的战斗力。根据美国国防部在3月26号公布的公告，雷神公司中标的这份外国军事销售合约总价值近5000万美元，为台湾既得级军舰和诺克斯级军舰的相关雷达提供维修以及相关性能提升。这些系统包括了对空、对海以及射控雷达等。美国国防部指出，这些系统以及子系统是提供舰艇侦测、接战来袭敌军或者是导弹的重要装备，有些系统则有助于航行安全，避免碰撞。台湾海军司令部的回应是，相关军售为维修保养案，可以确保中华民国海军的舰艇战力护卫海疆，预计合约的维修升级在2024年3月前完成。中国在全球各地的影响力活动和政治渗透不仅引起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警觉，2020年即将举行台湾总统选举的台湾也对北京当局的政治作战高度警惕。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立委萧美琴说，中国已经将假新闻武器化，他将和美国国会人员讨论如何应对美台之间所面对的共同挑战。萧美琴星期一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关于中国影响力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国通过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地方团体、组织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以及对政党的政治现金等途径影响台湾的政治运作。可以预期的是，中国也会试图影响2020年的台湾总统选举。萧美琴会后受访时表示，她此行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和美国国会人士就如何对抗中国的政治渗透和立法管制的技术层面交换意见。在中国进入多个重大历史事件逢10周年纪念之际，中国当局压制社交媒体公司展开新一轮的前置言论行动。 新浪微博在星期一对50个当局认为发布时政有害信息的账号采取了关闭和禁言，其中包括多位粉丝量达几十到数百万的名人账号。例如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荣，微博签约自媒体人重游仪通学院大换城市化战略研究院院长佟大换，以及原新华社重庆分社资深时政记者以解读金庸小说出名的六神磊磊王小磊等。香港的南华早报在星期一报道说，遭禁言90天的知名社会学家于建荣说，他已经2年没有上贴任何政治内容，天天只是发艺术方面的推文，不清楚哪篇贴文发布了时政有害信息。此外，王小磊也否认发布任何政治有害信息。2019年适逢五四运动100周年、西藏起义60周年、中共建政70周年，以及1989年民主运动六四事件的30周年。一些国际学者正在酝酿一项对一家中国知名学府施压的集体行动。7名知名国际学者在日前发起了一封征求联署的公开信，要求中国清华大学恢复因为批评习近平而被停职的教授许章润的正常工作。一位资深教授说，他知道这改变不了什么，但联署就是要有公开抗议中共对许章润的迫害。这封写给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的公开信说，对许章润教授的惩罚使清华大学声誉受到严重损害，作为国际学术界成员，我们敦促清华大学恢复许章润教授正常教职，包括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免于对其进一步的惩罚。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因为发表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在3月25号被学校下令停止所有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同时还被告知将会被大幅度的削减工资。香港一家法院在星期二判决9名占中运动的主要成员有罪，尽管最后判决的罪状与起诉罪状略有不同，但是他们可能都无法免除入狱的结果，不过他们也表示将会乐观勇敢地面对。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申华你好。
你们好，大家好。
是，先跟我们谈谈这场裁决，其实在几天前就引发了重大的关注，今天香港的九龙法院到底是如何裁决的？
是，今天来讲呢，是关于占中运动，也就是雨伞运动这个司法程序呢，具有标志性的一天。那么经过这么多天的这个酝酿，还有各种猜测，那么今天法院终于落下了的来讲呢，他的裁判锤，就是说的所有的人呢都有罪。那么有人有1项罪，有的人有2项罪，没有罪的人没有，也就是这个9人来讲呢都有罪。那么今天法庭来讲，他主要是把他的判词呢宣布了一下，那么接下来的程序呢，将是这9个人先后呢进行法庭的陈述。那么这个陈述呢，据说能够适当的影响量刑，最后的量刑呢现在还没有下来。那么这是很多舆论关注的。那么今天来讲没有量刑方面的内容。上午9点30分开庭，我到现场以后呢，那里面是非常的热闹。这个两派的支持的和反对的人来讲呢，都提早到了法庭的现场。那么警察来讲呢，在场戒备，把这个各个派别的人呢都给远距离的隔开，不让他们之间来讲呢有相互肢体冲突发生的可能。那么在现场来讲呢，我采访了这个香港前立法局的议员曾建成先生，也就是阿牛先生。那么下面呢，我们听一下呢这个曾建成先生呢他是怎么讲的。
今天是香港一个很悲哀的日子，因为九个为香港民主抗争的人士，过去几年特区政府不断的施压把香港的民主运动打破，这是香港的悲哀我希望我们香港人 起来吧，啊，争取我们应有的民主，应有的人权。
这里面要强调一点呢，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战中运动，这个占领中环，它是实际上的全名是什么呢？它全名叫做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这是一个运动的全称。它的基本意思来讲，基本初衷呢，这个戴耀廷先生和这个陈建民先生他们两个人提出来的呢，就是要针对真普选在香港没有实现，因此他们产生了这个动机，这是他们来讲的这个最初啊、举行这个运动的初衷。但是呢，后来的发展来讲呢，就是各种各有各样的解读了。那么今天来讲呢，大家又重温了一下这个战中运动的初衷。在会场上有很多人在宣讲这个方面的情况，宇文。
是，那么申华，我们知道刚刚从画面上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在法庭的外面也有不少呢，这个持反对意见或者就是这个高举五星红旗的人，是反对战中运动的人。那么他们的立场是如何？那么在现场有没有与这个不同立场的人产生一些冲突呢？
事实上我今天各位在现场观察呢，就是那个反对战中的人的数量和他们的声势呢，好像要比对立面的要大得多。他们起码有两个群体占据来讲的小广场的出入口的两侧，那么警察的数量在那里面也是最多的。我有机会来讲呢，采访到了一个团体叫做保卫香港运动的主席傅振中先生。傅振中先生讲的是广东话，他的助手来讲呢，用普通话给我做的翻译。下面我们听一下这个组织是如何看待战中运动的。
个法院嘅判决咧，系可以维护到香港嘅法治，彰显到公义，
香港嘅法治，彰显公义，
同埋保障到我哋市民嘅生命财产，
还有保障我们市民的生命财产。
因为79日嗰个违法嘅占中暴乱啊，
因为79日的战中暴乱，
令到好多人做唔到生意，
令到很多人做不了生意，
警察受伤流血，
警察受伤流血。
市民亦都俾啲暴徒打，
市民也让暴徒打，
所以系令到我哋香港人非常之愤怒嘅。
令我们香港人非常愤怒。
占中发起人戴耀廷，佢哋责无旁贷。
占中的发起人戴耀廷责无旁贷。
那么就是这个来讲是刚才他们的想法。那么这个九个人现在呢还是在保释期间，保释到明天上午，因为其中有四个人还没有完成法庭的陈述，这个过程来讲呢必须要完成才能够逐步涉及到最后量刑和宣布判刑的问题。那么我现在下面讲一点呢，就是这个事件出现了以后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今天来讲有很多的国际媒体到场进行采访。那么现在来讲有反应的，根据最新的情况来讲呢，美国方面也有反应了，美国国会这个中国委员会以这个麦格温众议员还有呢共同主席卢比奥参议员，他们也联合发表了声明，对2014年发生雨伞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府加大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力度，香港政府一直在积极压制政治参与和言论，他们也表了态。另外来讲呢，香港的民主派议员24个议员联合发表了声明，批评北京政府没有兑现普选的承诺。我估计明天来讲，中国媒体、香港的这个亲中媒体也好，还有各个方面的舆论都会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将继续观察。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申华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稍后回来，中国当局再次展开微博清洗，多位网络公知被封，就连多年不谈政治的歌手也遭到禁言。在一个不能说话的国度，自由的风险有多高？人民该如何应对？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中国时政评论人高新先生以及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教授将谈谈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微博管理当局在星期一以发布时政有害信息为由，关闭了包括网络大 V 余建荣在内50个微博账号。与此同时呢，曾经创作过多首讽刺集权专政歌曲的中国歌手李志被当局以品性不端取消了演出。什么样的信息是有害的，而什么样的品性是不端的，谁来做最后的评判？从微博公知到自由歌手，从大学教授到维权人士，中国当局的压制越来越严，人民还有多少自由的空间？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高鑫先生。高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电影学教授郝建。郝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高鑫先生你好，虽然没见过面。
哎，郝教授您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是不是先请高鑫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个微博的整治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那么这一次呢，管理微博的当局提出了这是发布有关时政有害信息，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个依据来关闭了50个主要的账号。那么什么是有害信息，如何来定义，您怎么看呢？
我想呢，所谓有害信息直接的讲，就是如今的习近平当局认为能够直接的或者潜在的导致颜色革命的所有的他们认为在时政方面的不利信息。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我想呢，因为这个政权啊，习近平政权，他相对于胡江，我还不是说相对于西方民主社会和人类社会主流，相对于胡锦涛时代和江泽民时代，他越来越走向极左，他在集权和暴政方面越来越走向极端的情况下，所谓的越多心不义呢，他就越设立内人。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想呢，他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变本加厉的推出了更多的更严厉的防治时政有害措施，这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政权处在一种极不自信的恐慌状态之中。
嗯哼，那么郝建教授，我想刚刚这个高鑫先生在解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导播把这次官方所提的怎么样来界定这些所谓的时政有害信息哦，那包括了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危害国家统一、危害国家主权、那么泄露国家秘密、煽动民族仇恨、破坏国家宗教、散布谣言、那么歪曲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宣扬赌博、煽动非法集会、突破社会底线，以及含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所以其实范围非常的广泛。郝建教授，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一次的这个微博整肃行动呢？
谈这个问题，你可以去找一些法律条文，这个有文字的，乃至于某种精神的，乃至于当下的什么政治需要啊，某个会议的精神呐、啊，某个领导的这个具体的传具体的指示、电话传言。但是呢，我在观察和分析这类现象的时候，我一般的跟朋友们会讲这个，就你不要想找到具体的条文、具体的理解、具体的道理，你不要试图去理解这些具体的这些运作。我的有这么一句话对待这些现象，就是什么呢？叫具体运作是黑洞，总体模式有性格。什么叫具体运作是黑洞呢？就在具体的运作上、技术上，你甭想跟他去讲道理，你甭想去跟他去说，哎，我到底违反了哪个条文呢？什么没有这么个东西的。所以现在就是中国不是也有这么一句话，什么高级红与高级黑分不清啊，就是他没有一个，这个是极权主义的他这个运作特征啊，他也是制度的需要。就是你像这回这个封这个封那个的，真是从具体人的身份乃至于从他的言行上找不到什么规律。
是
很多事情现在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而且非常好笑啊，就是 是这个非常黑色的幽默，但是虽然中国的文学艺术电影里面没有黑色幽默，不许黑色。现在那是很多你比如实际运作的标语啊，乃至一些事情啊，的确是非常非常幽默，而且呢，你没法去理解。比如说现在出现的一些这个大金链子，纹身就是这个黑道的标志，是黑道的外在表现。所以这两天我看我的朋友圈当中，又出现了很多讽刺这些标语的。
嗯，
还有前一阵子成为那个很大的国际新闻事件的张艺谋的那个一秒钟，啊，因为我是有朋友，他们是已经是看在国内没出国的时候已经看过张艺谋的这个一秒钟了，他这个片子是拿到龙标的，啊，那么拿到龙标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政治审查是通过了，
通过了，对，
哎，是通过了的。那么到底是因为这个违反了某个管理程序呢，
是
还是因为思想政治审查，然后是还是因为某个管理机构，甚至于我瞎猜的什么某个高层的人看了不喜欢呢，完全是一个黑洞。
好的，
我也出于一些这个打听过，人家跟我说的只是一句话，很复杂，
嗯哼，
就这么一句。所以这个是现在我还是那句话，总体模式有性格啊，但是呢，这个
具体运作是黑洞。
对，
是好的。那我们回到高新先生，那么高先生，您刚也提到了这个郝教授他的一些看法，我们就来找几位这一次呢被当局锁定的一个目标。我们先来看看于建荣先生。那么我们知道他这次在几个主要被清除的这个账号里面，实际上他是被禁言90天，被关闭了90天。那么于建荣的这个推特他的这个微博呢，实际上拥有720万的粉丝，相当相当大的一个数目。我们记得2013年，当时慕容雪村先生他被关闭微博的时候，他的粉丝量是400万。那么到今年，我们看到了720万的粉丝的一个微博账号，说关就关。那么于建荣他曾经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呢，长期以来是关注农民维权、中国底层民众的问题。那么在高新现在我们继续谈一谈，就是说怎么会锁定到于建荣先生前，我们来看一看在网络上有这么一段的旧视频，就是于建荣教授他在谈到了中国的百姓被官员欺负，所以只能够通过闹事来解决。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在那个时候。
政治远远高于了我们的法治，实际上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律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我们老百姓说，上访，上访又能相信吗？信访又是一种消解国家司法的制度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发生问题了，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救济的渠道。所以今天中国许多问题是通过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来解决的。
是，那么高新先生，我们可以听到于建荣教授在当年的这段视频，他的讲话或许就符合刚刚我们所谓的这个实证有害信息的几个标准。但是不可否认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于建荣先生在近几年来在他的这个微博上已经很少谈政治，甚至都不谈。刚刚我们在新闻里也说，他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自己都说了，他都是谈跟艺术卖画有关的推文，他不知道自己在微博上的哪篇贴文会引发当局这样的一个封锁。那么您怎么看这已经多年都被晋升不谈政治的人，为何还会成为当局锁定的目标呢？
是这样，于建荣先生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就是和现在郝先生一样，我曾经有过接触。我当时呢就感觉到这位于建荣先生他是体制内的一位绝顶聪明的，用他自己的方法进行一种表面上看是消极，事实上看呢，就是他能够起到在一个聪明的集权社会的领导统治者面前呢，能够起到一种谏言。我说的这个谏是言字旁加一个柬埔寨的谏，能够起到劝谏作用。但是在一个昏庸的领导人面前呢，他呢就是不兼容这种领导人的这样一个定位。那么他本人呢说起来应该是体制内的，但是我们从他自己现在这个职务和他这个态度看，知道他是专门搞社会问题研究的。他的所有的作品几乎全部是集中在 抗争性政治研究上，就像刚才你主持人放出来这个录音录像的视频一样。那么在胡锦涛眼里，他是忠言逆耳。我们知道他有一部很著名的作品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现状安源调查》。这部作品据我所知，他是在和他的同僚们接到了胡锦涛和胡锦涛幕僚们的接见，而且呢由胡锦涛亲自批示给了他们研究资助和研究经费，让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专门给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施政政权找问题找难题的这样一部作品。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我想呢当时的胡锦涛政权要比今天的习近平政权开明，当时的胡锦涛本人要比今天的习近平本人听得进去不同意见，但是在今天只能听进去顺耳之言的习近平面前，那么我们这位于建荣先生呢，他的抗争性研究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给当局出难题，说难听的就是在扒粪，这是第一。第二呢，回到我们刚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所谓的实证有害信息，于建荣所从事的这些研究只要出现在公众舆论面前，主要只要利用微博等所有的现代通讯工具展现在公众面前，那么这就是典型的实证有害信息。这对习近平政权专门喜欢歌舞升平的内容绝对是一种讽刺，绝对是一种打击。所以呢，我说在当今的习近平政权，在当今的习近平越来越极左越来越个人集权的情况下，于建荣他确实是不兼容于当局。至于他本人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他的微博被封啊，或者说被禁止一段时间，那么除了这个所谓的实证有害信息被正式公布出来，那么当局下边那些网络警察们逐条逐句的，
高先生，你简短点，留点时间给我。
好教授，
还有一句话，逐条逐句的给于建荣先生一条一条的找毛病、找问题的时候，还不像刚才我们主持人所说的，就是他这三年里全部都是跟政治无关的。我已经进了他的微博，我看到了他把当年的黄帅拿出来了，贴到他上面，一贴到自己微博上面。一言不发，死时无声胜有声。好，郝先生您先说。
好的，郝教授您谈谈您的看法。
啊，那个谈这个问题，我还是一个大的方面一个小的方面。小的方面，具体的方面就是我跟于建荣是很认识很熟悉了，看过他的画展，到他们家吃过流水席啊。就是他这个呢，就像高新先生刚才说的，他的确是一个很模糊或者说有争议的一个人。所以争议什么，他就是他跟体制的关系啊，是分为挺有意思的。
是，他还曾经为体制内的官员开过课，对吧？
他这个是这样的，他跟体制的关系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友情的看得见的，与体制啊与官员的关系啊，经常去讲课呀 啊甚至于是高层领导接见呐、其实这个 means nothing 啊。这个在当下来讲，就像高新先生刚才讲的，在当下来讲 means nothing 啊。那个那会儿跟我同案的那个谁朴志强在牢里头，我就到处给他去找人。哎，我说你们这个找吴思啊，说的哎，你们不是认识一些那个高层的，能不能那个给通融？他们说的现在没人听啊，在高层没人听。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经常其实私下里公开也会谈的，就是在思想观念上与体制化与体制的这个主导意识形态的关系。那么总体来说呢，于建荣先生还是改良派还是补天派啊，他是谈法治，谈消除社会压力，谈如何改良这个上访模式啊。这个我只能这么分析，就是说，
所以如果即便是这样的改良派和温和派，看起来在当下的这个政权里仍然是不兼容于当权者，所以才会遭到整治的嘛。
不，他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刚才那句话，不要去想在这个里面找规律啊，找哎打了这个谁打了那个谁。那总体来说呢，还是劝这个领导喝汤不要太响，领导你要注意身体健康。他是什么呢？ 它是现在整个社会的这个压力、阴力、社会阴力，那个物理学上那个词，应该的应该，社会阴力很大，所以呢，就是不是说哪一个具体的人，六神累累什么东西，他总体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人偷斧，哎，就是你们所有这种所谓有影响力的，所谓这个微博上粉丝多的，都要请你闭嘴。
好的，
他不是我用一个什么词儿来形容，我说叫地毯式轰炸，看见有影响力就打，看见热点就进，萌芽中的热点也要进。
好的。
那什么叫作威作福啊？高压时期这种，就是一个整体的常态化，社会的阴力很大。
谢谢郝教授。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所谓地毯式的轰炸或攻击打击之下，那么微博作为中国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社交平台，它的未来、它的命运又将会如何？那么中国人民如何在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平台来寻求自由发言的空间？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络的直播聊天室里面有什么样的这个留言，或者有什么样的观众朋友有些想法啊。我们来看看，这第一位留言的是这位署名叫午夜星空 SE 的网友，他说，我觉得中共对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了，时政微博被封，自由歌手被禁，就这点来说远远不及30年前的邓小平。30年前邓小平镇压了那场学运，一时腥风血雨，红色恐怖，但即使这样，我们在国内美国之音广播照常听，而且没有一点干扰。现在想来，邓的伟人气度也许就体现在敢作敢为、勇于担当。这点或许我稍后可以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你们的看法啊。另外呢，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先生他说呢，可以说中共逐步开始新的文化革命，同样的手法，先从知识分子开始禁言，然后扩大到文艺各界，恢复阶级斗争各种手法，枫桥经验，群众斗群众，这些对于习近平等盗国贼来说驾轻就熟，因为他们就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迷信崇尚暴力的。而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位署名叫 Sha Charlton 的网友，他说呢，改革从言论自由开始，这个都做不到，还有什么指望呢？那么接下来我想先请高新先生跟我们谈谈，刚刚这位午夜星空的网友他提到说，就这一点来说，他觉得这个习近平远远不及30年前的邓小平。那么这样的一个比喻您怎么看呢？
他跟邓小平相比，他是不是一般的不自信，是非常的不自信。所以我想呢，不管怎么说，就是相对于共产党政权，从毛泽东时代到四人帮，毛泽东和四人帮时代，然后到实行了改革开放，因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老百姓所受到的相对的自由和经济上的相对的实惠，跟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巨大的反差。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邓小平当时在中共党内和中国普通老百姓里边的威望，和今天习近平被中共媒体强行捧起来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威信，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当时邓小平从来没想过要利用行政手段、利用党内高压手段保证自己得到一个全票什么的。而习近平呢，现在搞的这一套，实际上呢，正是因为他出于自己的相对的不自信，出于相对于邓小平那种绝对的不自信，他才能够保证他自己的独裁统治在中共党内表面上得不到反对，那同时呢，在中国老百姓之间也只是因为高压才表面上得不到反对。如果有一点反对的声音，或者有一点杂音，都会用所谓时政有害信息来去把它剔除。在这个前提下呢，我想把他和邓小平相比，我觉得他们两个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完全是在江天比地。虽然我们站在外部的立场上，站在反对封建专制、一党专制的立场上，我们说邓小平也是一个一党专制代表人物，但是呢，从中国社会进入相对进步、从社会改良的角度讲，习近平和邓小平真的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郝建教授，我想请教您的是，刚刚有这位网友他提到说中共逐步开始新的文化革命，另外一位网友也提到，如果言论自由都达不到，那么改革还能怎么做呢？还有什么希望呢？您怎么看？
我不说反对啊，但是我从来不会拿现在的领导人跟邓小平相比，我也不会说这个，比如说回到改革开放叙事， 回到这个改革开放话语，就是解决中国目前问题的这个根本方向和能够有根本的作用啊。我觉得这两者比简直是不说毫无意义，甚至于是有点这个模糊的啊。因为这两个人在中共的这个体制没有变嘛，他是一个到现在为止个人的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对不对？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谈到这个封微博的问题，你说话的自由有多少变化啊？所以啊，这个我还是倾向于就是从这个整体的方面，从这个大的方面来看，我呢经常会这样子哈，就是说中国政治体制实际运作的情况，我经常会这样的，我会改造美国总统那个肯尼迪的话来说明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实际运作情况。不要问体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需要你为体制做什么，就是说体制需要你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现在这些具体的这个措施啊，其实是锻造，说白了就是那个乔治奥威尔1984里面讲锻造新话语，锻造新人呢、啊、这个东西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从来不会说啊，具体的把这个领导人呐、啊，跟那个领导人比啊，甚至于一些具体的政策话语啊，来相比。
好，谢谢郝教授。那么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次，实际上在这一波的微博整治里面，我们看到在上个月呢，有一位中国相当有名的网络评论人叫梁宏达，那么他也呢遭到了这个被禁、被封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呢。我们再来连续看看这几位。那么这个梁宏达先生呢，很多人认为他被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他的视频里面这么说了。他说他特别提到了前一阵子我们谈到的在中国高校里面的这些学生告密老师，那么举报老师的这种动作。他说有的学生听完老师讲课出去告密举报，这是何等奇葩的举动，足球可以从娃娃抓起，小人就不要从娃娃抓起了。那么他呢，他的这个视频在上个月遭到了这个封锁。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一次微博被封的还有另外一位中国时评人佟大焕。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稍微介绍了他的背景。佟大焕呢，他在这个微博被禁之后，很多人就把他当年在我们记得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的时候呢，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当时他的这一段话又被网友们给翻了出来，大家非常的怀念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尺度他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发言。佟大焕当时说，中国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多年后我们来看到，那么佟大焕先生现在的微博已经被禁止了。我想继续来回到我们的高兴先生来谈一谈。我们知道情势确实非常的严峻，那么现在在中国的微博上面，类似像这样能够与当局对着喊的所谓的应景的言论还剩下多少？几乎所有的网络大 V 都已经被清除殆尽了，是吗？
是这样。刚才呢，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俞建荣先生的微博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你刚才提到梁宏达也好，还有其他几位大微博的那个大咖也好，他们呢都是在直接的抨击执政当局，直接的把学生告密这样的现象拿出来进行批判、进行鞭斥。那么俞建荣先生在他的微博里边绝对不针对这些事情直接说一句话，但是他只是客观的介绍了历史。比如说他的微博里引用了别人的犹大为30个银币出卖了耶稣，成为万世罪人。另外他还说，现在呢，过去呢，历史上还有这样一段东西，曾经的东德斯塔西，他们的座右铭是我们无处不在，在全盛时期全国1800万人口中安插了将近30万告密者，每6.5人中就有一个斯塔西的密线人，斯塔西的线人。他把这段历史拿出来，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当今中国和当年的东德，当今中国所使用的这套监控人民的措施和当年的东德是一模一样。当今中国的国家安全系统，习近平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当年的东德国家安全系统所使用的东西是一模一样，而且是有过之无不及。所以我说呢，像我们俞建荣先生 所讽刺的、所编制的这些东西都是此处无声，此时无声胜有声。那么这些东西呢，可能有些人没看到，但是中共网警看到了。
嗯哼，
这就是于振声先生、于建声先生为什么被警告了、被禁止了90天。
是，郝建教授，接下来我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独立评论人莫之许先生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微博与维稳是不能兼容的。实际上刚刚高新先生也提到，只要网警看到了，这是不可能继续让你存在的。所以莫之许先生说微博与维稳是不能兼容，新浪微博的巅峰时刻其实就已经注定了他未来的命运。那么这句话呢，也有人把它就是解读为说，其实微博它曾经是中国公知来对时事评论的一个重要平台，但是现在在这种当局的这种极力的打压和镇压之下，微博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功能，成为一个专门作为商业营商交易的一个平台了呢？郝教授您的看法。
微博作为营商交易的也挺好的，如果是自由市场啊也是思想的自由市场啊，那是听非常好的一件事。说实话，我听到你提这个问呢，有一点不堪回首，沧海桑田。当然我虽然反对在极权主义制度下比较这个领导人那个领导人啊，微博的兴盛时期，我让我讲这个话题，我回想起大概2010年这个10月份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微博上还是狂欢了一阵子的。那天到现在我记得那天下午微博上各种的这个调侃呐、什么诺贝尔瓷砖呐都被提出来。说是你敏感词啊，然后就约了去吃饭呢、包括那几天整个在微博上乃至于在这个线下的活动中，就是这个微博的影响力我觉得是大量的传播了这个自由思想，而且微博本身就是一个自由思想的自由市场，这个是让人很爽的一件事。
那您觉得这样的影响力是否已经在示威了呢？
今天来讲是这个整个微博上一片凋零。我也要是顺便说一句，就是这个对微博的管控是这几年有明显的加速度的制度化的这个变化，但是呢并不是说一个质变。你比如说我在2014年，就是因为我不是开了一个那个六四研讨会嘛，然后我的那个微博就全都被删掉了。我虽然不是大 V， 我是只有大概6-7万吧，我倒还想，我说找点那个新浪不是也认识人吗？我说我也不要你们给我恢复微博，你们把我说的那些东西啊，因为微博那个时候用的很多不像现在的微信了，那个时候用的很多。我有些等于是办日记的东西了，我说能不能给我后台给倒腾出来？人家说你这个封的就是封死了，没有了，啊，你甭想再找出来。那么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在今天来讲，的确有，比跟相对宽松的那个时候比起来，稍微的确是有这个今非昔比的感觉。
好的。
但是呢总体上来说，我觉得就是说不管刚才谈到的这个告密问题还是这个封微博问题，它都是一个总体趋向是加速度作恶，告密制度化、自然化、常规化，删微博思想禁锢啊，就是1984嘛，而且今天是digital 1984啊，数字化、高科技化1984啊，这个人脸识别
是
啊，然后这个全球这个定位系统啊，这个是一定会是加速。
好的，
总的来说是一个加速的话的。这个现在其实我最近也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中国在走向新政民主方面
是
有一个后发劣势。
郝教授，我能不能请您先暂时的停下来，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谈。好的，谢谢您郝教授。
对，我应该跟你说一下啊。
好，那我们让高先生来继续谈一谈。高先生，我想继续请您谈一谈这个微博的这个未来的命运。不过在您谈您的这个看法前，我们这里有一位署名叫 Andy Yin 的网友，他是这么看，他说从时政领域来看，微博算是半开放的言论平台，尽管官方直接进入微博管理删帖 封号，千万五毛大军正面引导，他用括号一个括号说所谓的正面引导，但是批评官方的舆论一直占主导，官方气急败坏怪罪大 V， 现在言论大 V 被封杀的差不多了，官方舆论在微博仍然无法占主导，中国人不会一直忍气吞声的，他说这是十年前无法想象的事。所以高鑫先生，即便我们说微博似乎在失去它的影响力，也有一些观众朋友认为现在的微博上官方的言论仍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您的看法？
我想呢，刚才郝先生说来说去，好像我感觉他还是在承认，就是现在的习近平相对于过去的从邓小平到胡锦涛这一段时间是一种退步，不管这种退步的这种退步的感觉有多大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具体到所谓的微博对人们思想交流的这个对思想交流是在思想交流角度是不是会得到中共政权的全面禁止，我觉得呢，像微博这样的现代通讯工具，除非你全面禁止使用，那么你只要不全面禁止使用，否则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不管你的网警没有多少办法，不管你有800万还是1000万网警，1000万五毛去进行疲于奔命的防不胜防的工作，都会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总而言之，我觉得现代通讯工具肯定在中国社会，它是发动颜色革命也好，鼓动社会变革也好的一种最便利的手段，一种当局防不胜防的手段。
嗯哼，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下面这位署名叫 Chocho Bond 的这位网友，他说专制独裁的危害最可怕的是对民族文化的抹杀，对人们思想个性的抹杀，对后代子孙的影响。试想孩子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党领导一切，党永远伪光正，党干啥都是合法的，宪法、社会规范、道德都要在党指导下发挥作用，人权也要党指导，什么是非善恶、美丑、公平正义都要党来制定标准。还有这位署名叫周围卢夜读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这么严酷的封杀应该是应对今年的特别手段，这个明显是不可持久的，中国不可能变成北韩，新疆方案也不会在其他地方复制。那么稍后回来，或许我们两位嘉宾可以谈谈你们的看法，这个接下来会是如何的一个发展态势。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中共司法被政法委之类的党机构控制，再加上那95%的人民，谁是那5%敌人，是中共来定的，这么一来中共可以想整谁就整谁，为所欲为，百姓的问题只能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高鑫先生，刚刚我们有一位网友提到了，他说这种特别明显的严酷的封杀是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中国是不可能变成北韩，而新疆也不会在其他地方复制，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新疆方案能不能在整个中国大陆整个中国内地复制，是鉴定今天和日后习近平政权是否会进一步走向变本加厉，是不是会进一步走向歇斯底里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这个新疆方案这个例子举得非常好。如果有一天习近平政权能够变本加厉，能够歇斯底里到了用所谓的在教育营的方式对中国内地的广大老百姓进行这种强制的教育，甚至是半监禁的政治教育，那么到那个时候呢，这个政权我想呢走到了极端，那么他也就物极必反了。
嗯哼，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位 STGY007 的网友呢，他说起码我所处的环境身边到处是政府的线人和监视者，和1984所描述的一模一样。还有呢，这位署名叫亩产9000万的网友，他说要是平心而论，胡锦涛时代的言论相对较宽松，虽然也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而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江平的这位网友，然后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这位署名江平的网友他说周有力王指棒，秦有指鹿为马，控制言论的君主历来都没有好下场，而子产不悔相效，唐太宗纳谏未征，凡是放开言论的君主都千古留美名。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呢、啊。我想谈一谈刚刚我们谈到了微博，那么实际上我们今天也要谈的是一位中国的民间歌手。很多人说在这个他被禁演前，很多人都已经不知道这位歌手是谁，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他叫李志。最近呢，他在四川的几场演出被当局停演，这让很多人联想到这个他的一些创作的歌曲是不是因此触摸到了中国的当局的这个底线。那么当局给出的理由是因为这个音乐人的品性不端。不过呢，很多人认为这与这个李志的一些创作歌曲，比如说他曾经写过纪念六四的《广场》，还有这首讽刺专政独裁政体的《人民不需要自由》，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简单的听一下这段歌曲的片段。
有人沉默着观望，有人怀疑着生活，听见他们在歌唱，人民不需要自由，
人民不需要自由，
自由
这是最后的年代，人民不需要自由，这是最后的年代。
好，那接下来我就想回到我们的郝建教授了。郝建教授，这个您从事电影学研究，对于这个这个演艺圈文艺界的这个消息也非常的敏感。李志的这首歌说人民不需要自由，这是最好的年代，那么当然很多人都可以想象他这首歌的主要用意和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那么甚至还有评论开玩笑的说，如果说人民需要自由这种话不能说，那么人民不需要自由也不能唱，那么到底人民的自由该如何来表述？是要说人民都特自由，还是人民的自由不多也不少？我想请郝建教授谈谈您对于李志被禁言的看法。
嗯，那个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在他这个具体的歌词上去找道理。他这个从美学修辞上来讲，他这个摇滚的歌词是反话，不是反讽，就是反话，啊，反话的意思不是讽刺，你是直接的，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啊，硬核摇滚它是讲究这一路的，就是直接的要表达政治社会的心声，而且不回避政治题材，不回避直抒胸臆的这个政治话语。另外呢，还有一个规律呢，跟今天的话题是有关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小众艺术，啊，小众艺术就像比如说跟电影、跟这个微博啊，话语表达来讲，这个小众艺术本来它是对体制的依赖性比较小的，因为它不需要大规模的这个商业运作，也不需要非常大的这个大众市场。但是呢，连这个也容忍不了，这个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一句，就是它在这个整体上，它还是一个制度运行的一个性格，制度的运行必须要扩大化，必须要对个人自由的这个限制要加速度化，所以这个现象呢，跟这个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微博现象还是一样的，那么就是由这个现象，我说一些你们刚才讨论的时候我想到的这个思考。其实我们在知识分子圈呢，包括在去年这个在哈佛开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研讨会的时候，像我们跟荣建他们也有一些讨论啊，就是说中国不管是这个微博还是这个微信，还是包括像李志的这个摇滚，就是公民社会的这个空间，公民社会还存在不存在？公民社会的这个空间还在不在？也就是高新先生刚才讲到的，就是说到底，比如往前走是新疆模式，还是说能够形成某种这个抵触啊、对抗啊？在技术上来讲啊，不要讲说什么有一天啊，在技术来讲，在政治体制的性格上来讲，今天或者明天就完全可以是新疆模式，而且。就我现在的观察是走向全国的告密制度化，走向这个封严进微博常态化，这个是现在的大的趋势啊。但是呢，就是公民社会到底还在不在，发声的人还在不在，这个呢的确是现在我们也经常在讨论的一个问题。这个它的彼此的张力在哪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或者说对抗目前的这个一统江山 啊。你要是从微博的这个被屏蔽的那些微博评论来看，即使在微博上洗脑也不那么成功啊。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呢，就是刚才讲到的是微博啊，这个于建荣啊对改良派的这些打压，其实打压更严重的是对这个自由派，对异议人士，对这个被认为是自由思想的，像许章润呐、啊、郭玉华呀 啊这些的讨论，这个哎，以至于你们美国之音那个做节目就老找不到嘉宾嘛，每回没事儿的就来找我了，是不是啊？啊，我要是回去找喝茶，把你们都供出来。
好的，谢谢您，郝教授。
谢谢。
好的，谢谢郝教授。那么高新先生，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最后我想就交给您来做总结。不过在您总结前，我想把几位观众朋友的留言先来看一遍，然后就交由您来做一番总结。下面这位署名叫 Umar King 的这位网友，他说：“言论自由是有界限的，但是在微博上，谣言是自由的，说真话倒是被封删。”而这位署名叫贺志祥的网友，他说：“现在国内全是政治宣传，与其说宣传，不如说洗脑，连新闻 APP 置顶的都是习近平专栏。”最后我们来看这位署名玉玺的网友，他说：“老梁，他指的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位梁宏达，他说老梁在这种时候还是站在自己的良知上反对告密，这一点比犬儒要好得多。至于观点嘛，观点可以讨论，但是老梁至少是个有良知的人。”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大约剩下不到三分钟时间，我想请高新先生为我们做一番总结。刚刚我们提到了公民社会它的空间还有多少，那么我们记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已故中国诗人刘晓波先生，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让中国解体，让人民自由。”这个可以说是对中共当局是一个非常不入耳的一句话。我想请高新先生跟我们谈谈中国人民要自由前提是什么，该怎么来做。
中国人民要自由不一定是让中国，我说的是地理上的中国去解体，但是呢应该让一个专制政权去解体。让一个专制政权去解体之前，我想如果是一种不流血的一种和平方式，那就应该是在这个政权内部让那个独裁领导人他自己先用某种方式去告别历史舞台。我们刚才呢，我很遗憾没有把这个于建荣先生警示我们这个斯塔西去展开来谈。其实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完全是当年的东德社会的翻版。那么如果再进一步下去，刚才郝先生也同意我们说的，就是如果再进一步登峰造极，再进一步变本加厉，接下去把新疆方案推行到全国，那就是让中国社会进入到当年的斯大林时代。
嗯哼，是高新先生，您刚刚提到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么对于中国人民来讲，如果在微博上无法畅所欲言，也没有办法看到更多的这种相关的言论，他们能够怎么做呢？
他们唯一能够做的，那么就群起而抗争。可是呢，群起而抗争在中国现在这个犬儒社会，我觉得发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我可以举个例子，30年前六四刚刚发生的时候，中国北京师范大学有个教授叫我突然忘记了他的名字。那这个教授呢在会上说，他说在这个学生会场上，学生课堂上说，他说我呢在六四事件发生了，他们镇压，他们有一个反革命的名单包括我，他们有一个暗杀名单包括我。接着就跪出来的学生说那个老师您别在这骗我们，我们不是小孩子。我们知道广场发生了什么，那么这个教授叫许家禄，后来呢，这个许家禄就变成了全国人大的副院长。可是现在今天又有一个贵州来的学生，他对习近平当面恶意说：“我可以叫你习大大吗？”这是30年之前和30年之后，所以我觉得中国老百姓之所以愿意逆来顺受，才是习近平这个独裁专制在中国重新复辟的这样一个土壤存在。所以我是持一种悲观态度。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我们今晚的两位嘉宾郝建教授还有高新先生，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
谢谢
您，谢谢二位。
好，谢谢。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我们要和您探讨的是中国放松城市户籍管理会不会是低端人口的福音，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